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坐过监的先生，他自己这样分享，他说当我在2005年8月是被正式逮捕，锁上手扣，砰一声关埋大闸门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不知道你估不估到这个是谁呢？今天就是跟你分享这一位程翔先生他的见证。在2005年4月，新加坡海峡时报的首席中国特派员程翔，他接到消息就去广州，想拿赵子阳气功师傅的钟凤鸣先生第二本关于赵子阳回忆录的书稿的时候，就被中国的国安人员带走协助调查。一年之后就被国家法院裁定是间谍罪成，就判了监五年。程翔服刑满了一半，但突然之间得到假释出狱，他就在新闻界的元宵茶聚上面讲他在监狱里面的生涯。他就是这样说，当我在2005年8月被正式逮捕，锁上手扣，砰一声关上大闸门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当时他是处于一个很绝望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当他过去一直这样坚持他自己一生的价值，包括爱国，做人要诚实，要坦荡荡，现在就好像是被出卖一样，他很迷茫，同时的情绪也一路继续向下，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他想自杀，不想再面对了。在70年代在香港大学毕业的程翔，毕业之后一直是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做过香港文汇报，之后7年在北京工作，又报道中国的初期改革开放。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呢，他就离开北京，亦都离开文汇报。在96年呢，他就去到新加坡海峡时报，之后呢又派他驻台湾两年，所以他就一路就关注呢中国那个统一的问题。由程翔基金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漫漫爱国路程翔文集，在这本书里面，香港大学的副校长李卓芬就为程翔写了一个嘴，那个嘴的题目就是不忘初心，即是说没有忘记他最初的那个心志。在嘴里面，这位李卓芬副校长他就说，他的新闻工作总是站在一个热爱自己国家民族发展的高度来做的。当年程翔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他是愿意放弃了当时的高薪厚禄的机会，就加入文汇报做记者。中外的媒体呢就时常用很多的字句来到形容程翔，譬如说他爱国爱港，无畏无私，执着理想，忠厚诚实。咁既然程翔系一个咁样嘅人，点解佢会被指呢系出卖国家呢？佢唔明白坚持行爱国呢条路点解会行得咁坎坷呢？点解竟然可以卒之呢要去到坐监呢？就喺佢嘅情绪非常低落之下呢，程翔真系举头望青天，他说究竟我出了什么事？为了去寻找内心的安静，他于是就托玉卒 买了一大堆的宗教哲学的书籍，有《易经》、《道德经》、《佛经》、《圆觉经》、《金刚经》，之后他还收到一本圣经，然后他就不断地来到去看书，不断地来到去寻找。他觉得在那个阅读的过程里面很奇怪，他不知道呢是不是应该叫做感召，因为他看佛经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需要呢要静下来去念佛，他看道德经他也都没有那种迫切里面的愿望要去打坐静思，但是呢唯独看完圣经之后，他的心呢就很想去跟造物主来到沟通，他都讲不出原因，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呢叫做感召。但是那个过程呢很自然，是令到他呢是想去看圣经的，看完圣经之后呢他又想去祈祷的，所以看圣经和祈祷后来就成为了他每日一定做的事了。他说他祈祷第一件事就是求上帝呢赐给他有力量，能够坚定地去行这条爱国的道路。他自问一生人当中所做的四个最重大的决定都是跟中国有关的，哪几个大决定呢？就是74年的时候加入文汇报，80年的时候去北京做工，然后89年的时候呢离开文汇报，然后98年呢去台北工作。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他很详细的思考，他说要行的是一条爱国的道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和平统一来到奋斗。只不过他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行一条他认为是正确的路，但是在人生的路上会遇上这样的一场的灾难呢？他看圣经的时候呢是由第一卷书创世纪呢来到开始的，然后一章一节这样来到去读下去，后来又读到出埃及记、民数记，再后来呢就看到约伯记，他就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好人好像约伯这样的是要受这样的折磨呢？家破人亡，然后呢身体呢也都是有疾病。他停下来想一下，虽然他看不到什么，因为没有人去帮助他去明白，也都没有更多的书籍是帮助他解释圣经，但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就引发了他很多的思考了。而当时呢就因为呢中国大陆的法庭还未曾宣判他的罪行，他也都不知道呢还要坐多久监，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呢，他担心自己呢真的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他在之前看易经的时候呢他就跟自己呢是卜了一支卦，当时就觉得呢是100%准确的，那支卦呢就算出呢他出事的原因是位不当也。他就立刻想起孔子有一句说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时呢占了一支这样的卦呢他就觉得好像天有眼，上天都看到他所做的事，他一生所走的路是对的，所以他又从一种很低迷的状态底下又振作起来。后来他就觉得其实上帝是知道他一生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现在神又渐渐引导他走上基督的道路，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讯息来的。还有就是祈祷的力量也都令到情场是再一次有回做人的信心。他自己嘲讽自己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是靠支笔，他说自己好像一个书生一样。他在坐监的时候都曾经写过一对对联给自己，对联就这样说，书生报国无长物，忠肝烈胆一曲笔。而跟他同埋一起监禁的呢有其他的杀人犯、毒贩、贪官，不过这些人呢都没有影响到程翔的心智，他始终觉得呢他是要是忠肝烈胆来到去报国， 他说监狱里面最痛苦的呢，就是面对呢在监狱里面那种非人性化的生活了，就是很多的东西令到你觉得自己是贬低了，直情好像不是人那样。情场形容呢是一种无时无刻都在说矮化人格、贬低人性尊严的一种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之折磨他的心灵的。他之前曾经接受过电视节目访问，访问的时候他说在监狱里面曾经看到很多人踎下来要跟那些狱警擦鞋，但是做完这么卑躬屈折的事情之后，那个囚犯站起身之后又表现得是自高自大，还去虾其他的囚犯，所以他觉得在监狱里面是很自然培养出一些很扭曲的性格、很分裂的性格。那他每天都祈祷，他就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些卑微的处境，让他能够时刻能够用微笑去面对痛苦。别人很冷酷对他，他仍然要用礼貌来到对待。别人很狂傲的来到去对待他，他要用谦卑来到去面对。别人想方法去践踏他，他要用激励来到去面对践踏。而情场见证就说祈祷给他有很大的力量，祈祷完之后他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好了，由约伯记之后，他又从圣经一路读到去箴言，读到诗篇，这些的经卷都对情场带来很多的启发。之后他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如今上传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说当我看到信、望、爱三个字，就好像突然之间是被人叫醒一样，他领悟到是要坚定的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对前景要保持希望，相信灾难是会过去，然后他又要用爱心去包容所有人，甚至是那些是折磨他的或者是冤枉他的、处罚他的那些人，他都要用爱心去包容。情场形容自己呢，由那个时候开始呢，慢慢的是进入做基督徒那种心理的状态了。到2007年1月31号，情场由北京天河监狱转去广州监狱服刑，家人就可以呢定期来探他。他的哥哥程希每一次呢跟情场见面的时候都跟他一起祈祷，每一次祈祷呢他都流眼泪。2007年8月程希探望的时候，就问情场愿不愿意在信仰上面决志，情场就即时是愿意接受。那就两兄弟大家对住坐，而中间是隔住玻璃，只能够靠手拎住个电话来到去通话。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做了这个决志的祈祷。而情场决志信耶稣之后呢，他就发现原来当你能够用爱去包容，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的你的人，用饶恕去化解仇恨，那么你心里面的包袱就会没了，你就可以轻装上阵继续的向前行。虽然个伤口未曾完全的痊愈，但是现在我出了监之后的三个几月，我下意识的行为都是受住那1000多日来到影响，不过我心里面那种很深的痛苦已经是释放了很多了。那记者问他，到底你要宽恕些什么呢？程翔说，今次整这件事给我谈就是很大的伤害了，这件事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带来的伤害真的很痛苦，不是一件三言两语轻轻可以抹掉他的事。得到解释之后，程翔一直没有回答记者这一次坐监是不是冤狱，但是他不否认他心里面是的确有冤屈。而当他看到圣经罗马书十二章 其中讲到话，主说伸冤在我，当时佢好唔能够接受啊。咁佢觉得咁点样还一个公道俾我呢？但系到而家咧，佢慢慢体会到呢句说话嘅含义啦。佢嘅理解咧就系唔需要去纠缠一啲个人嘅是非，如果觉得系啱嘅，咁就继续行过去所行嘅嗰条路，或者咧系求上帝支持继续行落去，别人加诸喺你身上嘅嗰啲不白之冤，就留待日后嘅事实嚟到去申算，唔需要急于自己咧嚟到去申冤。嗱，所以咧，圣经真系俾情场有好多方面嘅影响。咁啊，至于咧，记者问佢信仰系唔系咧佢一生嘅坚持，好似佢坚持要爱国一样咧？情场话呢个系一个挑战好大嘅问题，系咪坚持信仰咧？现时未受到其他嘅挑战，当然是坚持下去啦。不过到真正面临挑战的时候，就不知道到时会怎么样了。不过呢，另外一方面，他是很深的觉得圣经是帮助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亦都有责任有义务去为圣经去做一些事，起码可以令到心灵受痛苦的人知道呢，人生是有出路的。不过怎样去为圣经做些事情呢？那个具体的细节呢就还未曾清楚，是需要他继续的去寻求去摸索。那这个是情长自己的分享，从他的哥哥情希的角度又怎样呢？情希看他这个细佬呢，自小的国家观念就很强的，他发现细佬呢是很热情于呢祖国要富强进步，他未必是完全认同共产党的思想，但他是倾向唯物主义，所以他从前在基督教学校读书的时候是很抗拒基督教的。程长自己都承认，在中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宗教科有些模拟的试题他是拿到 A 的，不过到公开试的时候他就故意放弃不考，使到他少了一科可以拎到好成绩的科目，但是因为他抗拒基督教，所以他故意不去考。又譬如他做了领袖生，学校叫他上台去读圣经，他不肯，他宁愿不做领袖生。程希记得第一次去北京探细佬的时候，程长很坦然地跟他说，就说他每天都看圣经又有祈祷。程希听了之后觉得很意外，因为他还记得细佬是中学的时候那些的表现。程长又带着一种自嘲的语调跟哥哥说，自己反叛基督教几十年，想不到呢走了一个大弯路，现在又回转头，真的好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原来神没有忘记这个呢一直抗拒他的这个小人物，神主动的呼唤他。程希想不到呢，在第一次的祈祷当中呢，程长就要除低眼镜来抹眼泪，圣灵很明显是感动了他，程希自己都忍不住流眼泪。程长自己说，初时的泪是因为祈祷呢是掂到他内心深处的痛，后来的眼泪呢就是感恩的眼泪，一样的眼泪但是两般的心情，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感受呢是有几明显的变化。到程长决志信耶稣之后呢，对于坐监的遭遇呢就有一个很重大的醒悟了。之前他一直是气愤难平的，他问这种不幸的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到了2007年的12月呢，他由内地报纸上面读到一篇探讨特赦犯人的文章，就突然之间想到自己算是一个有知名度的犯人，他的事件确实也引起各地传媒和组织关注，如果因为这样而令到当局注意到人权问题，甚至肯特赦一些犯人，这样就算特赦那个人不是程长自己，但是他坐监这件事就已经变成是有意义有价值了。霎时之间他内心就好像得到释放了，起码他不会再质问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不幸的遭遇。那几天 他的心情就变得很愉快，这个是他坐监以来未曾有过的。程翔的身体和心灵恢复自由之后，程希就希望他能够保持一个热切追求真理的心，参与教会的彼此相交的生活，不要被繁忙的工作和应酬是占了他身体的休息和他的心灵成长的那个的空间。听完程翔的见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由无神论，由在文革时期回内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倾向唯物主义，一路抗拒基督教，然后去到在监狱里面去读《易经》《道德经》《佛经》《圆觉经》《金刚经》等等的宗教的书籍。这个这么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程翔竟然发现最后令到他在监狱里面能够得到力量的是靠读圣经和祈祷，圣经的说话释放了他的心灵，令到他能够重拾信心，也都支撑他度过那1019日的铁窗的非人生活。听众朋友，但愿他的见证都激发起你有一个心，愿意看看到底圣经有什么力量包含在里面，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好了，今次节目时间到这一处，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You don't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